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又到了时事聚焦节目时间，我是美莲。听众朋友，1999年4月25日，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和平上访之后，不到3个月，中共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共还散布谣言说，法轮功那么多人去北京上访是参与政治，必须镇压。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就针对中共的谎言谈谈搞政治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张宇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在425事件中到底是谁在搞政治。
好的，中共说法轮功在搞政治，并把425上访说成是参与政治，这完全是中共为了给迫害找理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要想了解法轮功对政治的态度，最直接的方法是去查一查法轮功的书籍。事实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多次发表文章，一再教导弟子不要参与世间的政治。比如早在1996年9月3日发表的经文《修炼不是政治》中这样写道，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
但是由于中共的打压和迫害以及对网络的封锁，中国老百姓很难看到法轮功的书籍。那么在了解法轮功的最直接的方法被中共切断后，很多人对法轮功是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性的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也就可以信口雌黄的肆意污蔑法轮功了。
是的，就像这个搞政治的问题，法轮功的书籍白纸黑字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修炼人是无心于政治的。
对，不过呢，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法轮功原来是不参与政治，但是后来他们总去上访，性质就变了，就开始参与政治了。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仍然是中共刻意灌输的谎言。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部好莱坞影片叫《耶稣受难记》，再现了耶稣受难前的最后12个小时。其中有一段讲的是耶稣最忠诚的门徒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3次不肯承认耶稣是他的主。许多年后，当彼得在罗马殉道的时候，他要求行刑者把自己倒过来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与耶稣不配。所以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再给彼得一次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一定不会让屈辱重演。面对血腥暴力，他会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耶稣，或者高喊停止迫害。那么现在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彼得是在搞政治吗？
你这样形象的一说呢，我想很多人啊就会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了。我想谁都不会认为基督教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殉道者圣徒们坚持信仰传播福音是搞政治。
是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425上访，其实这与历史上那些圣徒们维护信仰是一样的。当大法被污蔑，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作为一名修炼者站出来说句真话，坚持正义，要求中共放人，这有什么不对呢？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但是呢，人啊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先入为主。如果能够跳出中共的谎言，抛开观念和成见，客观地去看问题，那么很多事情呢也就都会一目了然了。
是的，那么如果一定要把425上访和搞政治相关联，那恰恰就是中共自己在搞政治。从中共邪恶的本质与历史上看，它与一切传统的正统的信仰都水火不容。从当时的形势上看，据中共党媒自己的报道，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达1亿，这个数字已超过共产党员人数，所以中共在心理上深感恐慌，再加上江泽民的妒忌，这些才是中共要搞起这场政治运动的真正原因。
你刚才说到江泽民的妒忌，这个呢，有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作为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是能够呼风唤雨，有什么好妒忌的呢？
是这样，在99年的时候，法轮功已经传出7年了， 并且已经是红传全世界。那么尤其是在海外，很大一部分大法弟子都是博士、教授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社会各界名流、政府官员，甚至是总统一级的人物都有，而且他们不需要命令和强制，都自觉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李洪志师父也是发自肺腑的尊敬。而江泽民是借支持六四屠杀青年学生爬上高位，他七拼八凑了一个三蒋和三代表，非常不得人心，民间嘲讽之声不绝于耳，而他在国际上的表演更是丑态百出，这些都和法轮功创始人的高风亮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都使得江泽民无比的妒忌，并且他还把这种妒忌灌输给中共党徒，造谣说什么法轮功在和中共争夺群众，会亡党亡国。最后因妒忌而失去理智的江泽民终于利用手中的邪恶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哎，难怪有人说啊，妒忌是人生的毒药，不但能让人失去理智，甚至可能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江泽民的妒忌呢，就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再说这个搞政治吧，在中共的字典里呢，它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中共要让你说话表态时你不说话，他就要说你政治上不积极，那么当中共要你沉默时你不沉默，那他就要说你是搞政治了。反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都可能和搞政治联系起来。
是这样，比如在2011年7月23日的动车事故事发五小时后，中国铁道部就宣布停止救援，出动挖土机清场，毁尸灭迹。对于事故原因，中共也一再说谎。一位有良知的艺人在微博上发表多条言论，直指事故的核心问题。其中有一句话是，我不懂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其实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出，他要的只是平安出门，快乐回家的权利。这是一个在正常社会中人们应当积极参与、积极过问的最平常的问题。但在中共的统治下，只要事件的根源是中共，谁要是再追究下去，就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这时人们往往会自动远离，否则就将面临被迫害，然后这个事件就不了了之了。
嗯，是这样的，搞政治的大帽子呢，其实就是中共用来掩盖自己罪行、愚弄镇压老百姓的得力的工具。所以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425大上访呢，也是先给扣上一个搞政治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大打出手了。
是啊，这就是中共多年来洗脑的结果之一。人们一听搞政治就好像是个天大的罪名，其实政治并不是是非标准，超越政治还有良心道义。据民慧网统计资料显示，这场迫害中目前已有35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以万计的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酷刑和经济敲诈。并且在江泽民群体灭绝的政策驱使下，中共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那就是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一切罪恶能是一个搞政治的帽子就可以推脱掉的吗？
听众朋友，从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走向中南海的那一刻直到今天，13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们以正义、勇气乃至自己的生命守护着真理，守护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守护着中国人精神上的生存空间。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政治所能涵盖的内容，他们所维护的是世间的正义，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